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选自第七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发言稿。本期节目和您分享的法会文章有：一、慈悲、真相、正念，见识家人理解并支持；二、碰到磨难修自己，全盘破除迫害。
下面请听湖北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慈悲、真相、正念，使家人理解并支持，扎扎实实地讲真相，救众生。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早期跟师尊讲法班的老弟子，十多年来凭着对师对法的坚信走到今天，点点滴滴的成长无不凝聚着师尊的慈悲呵护和点悟。做得不好的是因为自己不在法上，放不下根本执着，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用法衡量倍觉惭愧，与做得好的同修比总觉得自己差距太大，因此前几次法会没有投稿。这次大陆大法弟子交流会将自己正法时期做三件事的情况向师尊和同修们做一个简要汇报。2001年，我从劳教所回家后，如饥似渴地学习师父的讲法，特别是正法时期的讲法，对正法修炼和旧势力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找到了自己的根本执着，知道了今天所发生的一切迫害大法的事情都是旧势力在久远年代的安排，从法中明白了大法弟子的责任，我们要破除旧势力的安排，讲真相，救度被谎言蒙蔽的众生，从而修炼自己，圆满自己。也知道自己在修炼的路上摔了大跟头，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承认了迫害。我意识到自己面临的问题是要扎实学好法，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加倍弥补，跟上正法进程。一、开创家庭修炼环境。我意识到家人是我们首先要救度的对象，我们有一个和谐稳定的家，以后的路会越走越稳。720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家人和我们一样经受了许多痛苦和磨难，我们因心中有法不觉是苦，但他们在迷中明明白白损失名利，遭到精神折磨，虽然也坚守着，但时时伴有委屈、不平和不理解。我回家后本着慈悲心，从各个方面弥补，在生活上关心，精神上安慰他们，多寻找共同语言，渐渐消除彼此心中的隔阂，适时地推荐一些有针对性的文章和大法真相资料供家人阅读，重新树立起他们对大法的正念。我从劳教所回家的第五天，一个同修将一包明慧网人民报的资料当着丈夫的面塞给我，丈夫从我手中接过去又塞给同修说，你要作为朋友来我家我欢迎，再要搞这些事我不欢迎也耗不起。同修摆出要与他争高低的架势，说丈夫很不理智。我当时没有被他们带动。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自己大量学法，经常陪丈夫散步谈心，共同回忆我得法后心性的提高，身体以及整个家庭的变化，谈到在看守所、劳教所承受痛苦过程的坚定， 谈自己学习师父讲法的一些体会，让他帮我分析遭受迫害的根本原因等，同时推荐他看一些相关交流文章。一次次深入的交流就像春雨润物一样。之后我又告诉他我内心的真正隐痛。在劳教所被迫转化后，仿佛精神垮了，身心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我说，我再也不是从前那个人了，再也不会有快乐了。丈夫问我，你要怎样才能找回从前的快乐呢？我说，我要尽快发表声明，承认自己的错误，重新追随师父，修炼到底才会找回自己，找回快乐。他表示同意我在明慧网上发表声明。我说，这还不够，劳教所会利用我的错误误导同修，我也要往劳教所发声明，挽回并清除我造成的恶劣影响。他听了思考良久，点头表示同意。我接着告诉他，我既然要重新修炼，就要看明慧网的相关信息，和同修交往，做讲真相的事。所以希望你以后不能像上次一样对待同修。他听后不再说什么了。初期他一直有一个心放不下，认为我很精进，又不出卖同修，凡事一人承担，为何受到迫害师父不保护呢？我告诉他，因为自己法理不清，承认了迫害，他并不认可。后来一次路过一个商店，我告诉他，到北京上访前曾在这里买过一双棉鞋，怕在看守所冷。他才知道我当时就做好了被关押的准备。我说，所以是我自己承认了迫害，师父怎么保护呢？二，讲真相救世人。经过近三个月的静心学法，我就全身心投入到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的正法洪流之中。一天，我对一位正念很强，每天出去发30份真相资料的同修说，你不要一个人进步，要带着我一同精进。他非常乐意并对我说，附近很多小区我都发过了，很多有门卫的地方进不去。我感觉他有他的障碍，于是第一次和他出去时，我建议到有门卫的省委办公大院。晚上我们带上不干胶，从持枪的警卫面前旁若无人地进去。院子里戒备森严，不时有列队的武警巡逻经过，我们等他们走过去贴一张，再走过去又贴一张，就像捉迷藏一样，一点怕心都没有。就这样将10多张一尺多宽白底红字的法轮大法好贴在了邪党的心脏，震慑着邪恶。2002年，中央电视台抛出一则所谓一名修炼法轮功的母亲掐死亲生女儿的谎言，栽赃诬陷大法，家人也相信是法轮功修炼者所为，并认为是学员没学好出了偏，起到破坏大法的作用，被中共利用来攻击大法，不相信那是中共的栽赃和嫁祸。我看了既担心又着急，对所谓自焚真相比较了解的家人都犯了糊涂，其他世人就可想而知了，怎么办呢？第二天早上练第二套功法时，一个想法产生了，于是我和同修买来笔墨纸张，制作了标语，上面写着，善良的人们，请你们擦亮眼睛，目前中共利用各种媒体对法轮功的所有报道都是栽赃陷害，请你们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相信谎言。当晚在省政府附近的大街小巷张贴。就这样在不断的学法，不断的讲真相中，逐渐放下自我，从而使正念越来越强。以后我们俩一起发资料，发光盘，面对面讲真相，到劳教所发正念，张贴真相等等，配合得很默契。在讲真相方面，我尽量使自己不拘泥于形式，不拘泥于对象。九评发表前，我已将大量真相和自焚真相几乎讲给了能够接触到的所有亲朋好友。出门时 绝大多数情况下不会放过身边的有缘人，吃早餐、买菜、乘车、购物讲，经常面对一群人或一车人讲。我还向丈夫提出，凡是他有朋友聚会的场合，多给我提供讲真相的机会。有一次我不便去，就委托他讲，让他告诉朋友法轮功是被迫害的，法轮功又叫法轮佛法，佛家是讲慈悲的，直到人类大难将至，因此希望自己的亲朋好友幸福平安，三退是最好的办法，还让他给朋友带资料。结果他不仅劝退了朋友及其家人，还将资料给了酒店的服务员。我还在参与营救同修时，与同修的家人、居委会成员、警察、保安、律师、法官讲真相，不断讲，不断总结，心态越来越纯净，使明白真相的人越来越多，效果越来越好。这方面曾经写过十几篇的心得体会。九评发表后，我意识到正法又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我反复认真看九评光盘，学习师父向世间转轮，不是搞政治等相关经文，又积极加入到传九评促三退的行列之中。在讲真相方面，我比较注重平时的积累与对方的交流，有针对性的解答疑惑。我家装修时，我请油漆工在我家吃饭，同时请他们看九评引发退党潮光盘，了解三退信息。我与他们交流，回答他们对大法的疑问。当说到三退时，他们却说，哎，不管是什么党，我们穷人还是照样干苦力。我说，中共的计划生育政策那么残酷，该留不留，周房牵牛，该炸不炸，房倒屋塌，影天一堆坟，补天一个人，世界上还有哪个党比这残忍？他马上说，哎呀，我就是受害者，我多生一个孩子，能拿的东西都让他们拿走了，没东西可拿，他们把家里的玻璃窗都砸了，退退退。就这样的事例还有不少。由于面对面讲真相人数有限，所以发真相资料也是我长期坚持的方式之一。我从法中悟到，发真相资料不是常人发广告，发过就了事。发资料的过程也是我们修炼的过程，是去执着心、提高心性的过程，是在救人。因此必须带着一颗纯净的心来做。在这一过程中，有不少方面也是需要我们认真总结的，如在资料的包装折叠过程中，用认真的态度对待。一般情况下，我边听法边折叠，或听大法音乐，或看神韵等。包装完后，放在师父的法像前，给师父上柱香，求师父加持弟子，用神念救度众生，加持真相资料，带着法的力量，发出纯正的光芒，清除众生背后的邪恶，使众生一传十，十传百，得到救度。初期发完后，第二天去观察，发现有一些被丢的现象，捡回来叠好，以便下次再发。同时向内找，心情还有一些紧张，可能有意识不到的怕心，过程中不够重视发正念，下回就注意这些方面，并在以后发完回家后持续发正念。我发资料的方式通常选择十多个小区，轮回着一周一次，隔段时间再换。除此之外，我回娘家、婆家或走亲戚旅游所到之处，也是采取这种方式。这几年做的同修多了，我就专门挑没人发、有一定难度的小区，如有些只有一个出口，或有电子监控器，或有防盗门的高层小区发放，经常注意反馈发放的效果。经过不断总结，我发现在发的过程中，经常是不断的呼唤着众生，所有收到真相的众生啊，你们明白的一面精神起来，你们都是为法而来的生命，抓住被救度的机缘，了解大法真相，加入三退行列，铲除一切干扰你们了解真相的邪恶生命和邪恶因素，法正乾坤，邪恶全灭。 在面对面讲真相时，得知对方没有在居住地看到真相，就到他们所在的小区发放。一开始我从楼上往下发，通过反复实践，我发现从楼下往上发效果更好。有几次发完往下走时，看到有人拿着我发的资料正忧郁，我说这种传单我们在香港台湾都看到过，讲的都是中共惧怕百姓了解的事实真相，现在退出中共的人数已经有几千万，很值得一读。他们听了马上说，我倒要好好看一看。九评发表后，我让儿子系统看了九评，解体党文化，师父的向世间转轮，不是搞政治和一些后期的讲法。他天性纯，观念少，对法的认识基础本来就好，自然就成了我的好帮手。此后两三年，在他读大学期间，他就自觉和积极主动地在同学中传九评，劝三退，推广破网软件，每到寒暑假就陪我出去发资料，一周一次，我们经常一人100多份资料或10-20本九评，在小区内一人承包一片发放，有时也让他去同修处取资料。当他得知同修做资料也很不容易时，就几次提出要自己做。开始我以为只是说一说，没往心里去。后来有一次他爸给我买一件衣服，儿子问多少钱，在得知花了600多以后，他脱口而出，这些钱要买一台打印机做资料，该救度多少众生啊。我听了心里猛然一震，这是师父借他的口点化我呀，马上答应他去买打印机，由他负责做资料。后来儿子毕业工作了，我考虑他不可能专心和我讲真相了，就没让他做这些事，只做一些写文章打字的辅助工作。我第一次带他发资料是在一个720晚上，我跟他说，今天是720，是个特殊的日子，你跟我去发真相资料救度众生。他很乐意，我让他拿着资料在楼下发正念，我上楼发，他说我在这里一站就是发正念。后来他嫌太慢，就与我一同上楼发，他一边上楼一边拍着手跺着脚，将楼道的感应灯全部弄亮。我心里一惊，但马上稳住神。当有的爆箱太满塞不进去时，他就大声说让我来。在回家路上，我小心翼翼地对他说，我们一般发资料时不会有意将灯打开，不会像你这么大动静，轻轻放下就走了。谁知他说，我要做就堂堂正正的做，要么就不做，不想偷偷摸摸的，又不是做坏事。我本来觉得自己没什么怕心，但在孩子面前顿觉惭愧。还有一次腊月28晚上，我准备和儿子出去发资料，丈夫回家看见堆积着准备回老家的年货还没有收拾，气就不打一处来，快过年了还要出去找危险。儿子说，你想着危险就危险，想着不危险就不危险。等我们回家后，他已将家里收拾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有一年回老家过年，除夕夜8:30，趁家人看电视不注意，我带上真相资料，顶着呼啸的北风，深一脚浅一脚的踏着雪后泥泞的小路，到临近村庄挨家挨户的发放。就这样不知不觉的沿着3个村子发了3个多小时。11:30回到家，进门时发现家里气氛十分紧张。原来一家人发现我出去发真相后十分着急，本地是湖区，道路坑坑洼洼，雨雪过后白天都不好走，我从没出过门，黑灯瞎火又无照明物，怕我迷路出现危险，因此全家人坐立不安，派妹夫四处寻找。丈夫铁青着脸正要发作，一看我头上热气腾腾冒着气，穿着单衣，抱着外衣，满身是泥，脚也湿透了，又不忍心发作，就坐在外面生闷气。我赶紧对他们说，对不起，让你们受惊了，其实不用担心我，有师父保护，我不会有事的。 一看时间正好12点，我就调整心态发正念。当全家人都睡下，丈夫还在外面生闷气，我也不急不躁，继续发正念。等他冷静下来进屋后，对我说：你要救度众生，在家里想怎么救就怎么救，大过节让全家人担惊受怕，怎么对得起人？我一听赶紧道歉说：我今天唯一的错是没有告诉你们我去做什么，让你们担心，很对不起。但我不告诉你们是怕你们担心，我原以为你们认为我在楼上练功学法，但我救度众生没有错，在哪里做都是天经地义的。看他还是难以消气，我又说：你知道大法好，但对我们发真相资料不能完全理解，认为老百姓看了又能怎么样，又无权给你们平反是吧？怎么看了真相就会得救了呢？很悬是吧？还认为我这样做很有违，我现在只能请你保留你的看法，待到真相大显那一天你将会见证。我问你，我刚进屋时，你们叮嘱老父亲换胶鞋拿手电，他老人家到十几里外的庙里上头香，他这样做有十几年了吧，我看你们都习以为常，也理解他，我现在就要求你们像这样来理解我好吗？常人不是有句话叫每逢佳节倍思亲吗？你知道劳教所监狱还非法关押着多少同修吗？他们多么希望迫害早一天结束。想想当时我在劳教所过除夕，你的感受。一想到被关押的同修，越是节假日我越是在家待不住啊。我虽然人陪着你们过节，我这是最大限度的符合常人社会状态，其实救度众生我真是心急如焚了。要按照我真实的想法，我要天天出去讲，天天出去发才心安呐。说到这里我已经声泪俱下，就这样我们谈心到天亮。第二天即大年初一的晚上，妹妹妹夫找来手电和胶鞋，叮嘱我路上小心。8点多我就出发了，沿着另一个方向，只用了1个多小时就发完了3个村子。回家后我说：十分感谢你们的支持，你们看，和昨天一样的情形，昨天用了3个多小时，你们也担心，我也吃苦，今天只用了1个多小时，你们也轻松，我也轻松是吧？以后你们就这样配合我好了。多年来我始终坚持在节假日，如元旦、新年、五一和协党的7.18.11.11及4.25.7.20等中共的敏感日加紧发资料，无特殊情况风雨无阻不间断。我悟到正实法救度众生这么神圣的事不能偷偷摸摸背着家人，他们是这段伟大历史的见证者，因此我通常采取不正面告知也不有意回避的方法，等他们知道后根据其心态和反应再来说服归正。02年供应我光盘的同修出了问题，我决定自己做，同修认为我不合适，当时我又做协调，又在一线讲真相发资料，家里来往人多，他们担心家人阻扰此事，我表示没有关系，到时自有办法。我们买来设备和原材料，一天我正在刻录着，家人突然提前下班，一推房门看见我正在操作，一脸的惊喜说：你好能干啦，谁教你的？谁买的机器？我自豪地说：我自己买的。他仿佛想起来，带着紧张的神情说：家里这么多东西，你在家里做安全吗？我说没问题，别人都做了100次了，我才做1次。自焚真相这个光盘对破除谎言救度众生很重要，不能停顿，等有合适的人选会有人接下来做的。又如当儿子第一次做出真相小册子后，在装钉时出现错误，我指出他这样不对时，他不仅不接受，反而说不要看重表面的形式，救人的是里面的内容。丈夫马上严肃地说：明明你错了还强词夺理，要做就把一件事情做好。他开始以为是同修做好了我来装钉， 后来得知是儿子自己制作时很不高兴，对我说，儿子现在学习期间，不要让他参与太深，会出现危险。我说，孩子有自己的思想，是他自己主动提出要做的，你说有危险，那到同修处去拿就不存在危险吗？能自己做也许更安全一些。三，营救同修的反思。2002年以来，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参与营救了20多位同修，从中得到了心性的磨练，境界的提高。这些同修比较精进，许多方面修得比我好，但其中多数同修的家人对他们都有不同程度的怨恨和抵触，有的甚至在初期接触中根本不听真相。我分析，有可能是因为同修修炼精进，全身心投入到讲真相中，无暇顾及与家人的沟通，久而久之隔阂越来越深，以至于让邪恶钻了空子。在这其中，是否也有我们认识上的误区，认为家人的反对是在考验我们对法的坚定，考验我们是否放得下情？如果是这样，我认为还是停留在个人修炼阶段的认识。正法修炼阶段，师父要求我们讲真相、救众生，今生成为家人，我想一定不是普通的缘分。正法到了最后阶段，在此提醒有这方面问题的同修，抓紧时间改善与家人的关系，消除隔阂，弥补对家人的欠缺，创造机会讲真相，使家人得救，使自己少一份遗憾。在修炼中，我也存在一些不足，如营救同修的过程中，有时与其家人讲真相十分艰难，一提到与修炼相关的事，他们就勃然大怒。对于一些同修在与家人发生矛盾冲突时，只大发形象于不顾的行为，经反复劝阻无效，我在潜意识里对这种同修有一种怨恨和成见。如面对面讲真相的力度和对发正念的重视，我还做得不够，又如存在求安逸之心，不能坚持晨练。由于法理不清和以上的种种执着，身体一直受到一种病痛的干扰。修炼之路还没有走完，希望通过这次法会总结过去，找出根本执着，尽快在法中归正。多学法，学好法，在救度众生的路上越走越稳，完成自己的史前大愿。
下面请听交流稿。碰到磨难修自己，全盘破除迫害。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1996年得法的老弟子，在14年的风风雨雨的修炼中，每一关每一难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呵护。99年邪恶迫害大法后，曾经出现过3次比较大的迫害，但都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一次又一次地否定了邪恶旧势力的安排。第一次大约在2000年11月左右，在江西向塘火车上检查物品，发现我携带大法书籍和磁带，把我带到了警务室。由于旅途2天赶车，没吃也没怎么睡觉，天气有些寒冷，再加上第一次面对邪恶非法审讯，法理不是很清楚，只觉得身体越来越冷，一向胆小的我产生一种胆怯。这时我脑海中想起师父在《见真性》一文中的法，兼修大法心不动，提高层次是根本，考验面前见真性，功成圆满佛道神。我练法轮功没有错，为什么要怕他们？那时我还不懂发正念，我只想起师父在书中讲一正压百邪，心中就再也没有怕的感觉，身体也开始暖和起来。这时他们问，你们练法轮功是不是想圆满自焚升天？我说，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的佛法修炼，书中讲自杀和杀生都是有罪的，我们修炼人绝不可能去自焚。我自从修炼了法轮功，就按大法要求重德行善，首先就是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我向他们讲述大法的美好，几个小时他们就把我放了，并给我补了车票。第二次大约是在2002年7月中旬，我和一位同修去农村讲真相，当天讲了十几人，都非常认同大法。讲完真相后又遇到一个同修，此同修说有一个镇上的邪恶很猖獗，迫害也比较重，同修们的修炼状态不怎么好。为了整体提高，我们便来到该镇的夫妻同修家。此同修在镇上开了一个店，刚交流了一会儿，七八个恶人将我们围住，我们二人被他们带到该镇的派出所。恶人吼道，你们两个胆子真大，还敢跑到我们镇来。那时师父已经讲了全盘否定旧势力一切安排的法，我悟到邪恶任何命令指使我都不能配合。恶人见我不报姓名，就采取恐吓、伪善等各种方式企图迷惑我。我想起师父讲法，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请师父加持我心中发出强大正念，捣毁恶人背后的一切邪恶因素。过了会儿，我突然看到正在作恶的工作人员，想起他们也是被谎言蒙蔽的可怜众生，暗暗为他们的将来而难过，心中升起无量慈悲。于是我便向他们说，你们年龄大的，我把你们看作是我的长辈，年轻的，我把你们当作是兄长。尽管你们听信了谎言，如此的迫害我，我都不生气，但为了你们有个好的未来，希望你听我说句真心话。他们说，你讲。我就开始讲述自己修炼大法真实的人生经历，他们被我的修炼经历感动。最后我又向他们讲，我很为你们难过，为你们叹息，因为迫害佛法会给你及家人带来不幸啊。慈悲中亲切的话语使他们忘记了自己是在审讯我，每一句的话语都感动着他们，他们由开始的凶狠变成了不想迫害我，纷纷放下了手中的警棍，几个人在悄悄叹息。其中领头的对我说，女娃啊，我真的不想迫害你啊，只怪我这个工作做坏了，哎，这都是上面逼的，我也是没有办法。眼中满是无奈和惆怅。其中另一个人对我说，我再也管不了你了，管不了。过了一会儿，上面来电话，命令他们把我转到了洗脑班，又换了几个陌生的面孔和洗脑班作恶的打手。由于他们都没有听到真相，开始时非常凶狠。其中一个打手冲到我面前，你可能是没被打的，还敢不报姓名，有多少人被我等。此时我心中升起了强大的正念，心中想起转法轮中师父讲的，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我悟道，我是大法弟子，我的生命与宇宙同在，你动了我也动不了这个宇宙，更动不了我的师父，你算什么。我的眼睛瞟也没瞟他一眼，只感觉身体的骨骼慢慢的变得越来越坚硬，身体也越来越巨大。打手冲过来挥拳向我头部猛击一下，忽然听到哎呦一声，打手自己反而倒退几步。恶人还不服气，再次挥手向我冲来，又一声呦，手突然脱节了。我双眼正视恶人背后的旧势力邪恶，说，我的生命是大法给予的，要想我不练功，除非我死，就算你打死了我，我的心照样也要练法轮功。邪恶又钻我不怕死的空子，说，你们练法轮功的是不是都不怕死啊？我意识到这是旧势力妄想加大对我的迫害，我就直接对此人背后邪恶的旧势力说，我们大法弟子都非常珍惜自己的生命，你们这样做不是帮大法弟子，这是对大法弟子的一种迫害，你们这是在犯罪。此人竟然说，不是我，是他们这些人着急造成的，算了，还审问什么，带下去。于是他们便放弃了审讯。我被关进楼下的房间，我看着一道道的铁门铁窗，想起了家中不懂事的小孩，心中暗暗的难过。由于特殊原因，小孩长期不在我的身边， 今天刚把他接过来，背了出来讲真相，把他放在了家里。本以为讲完真相，回去晚上陪一下他，谁知我却被非法关押。小孩现在一定会在家门口盼望着妈妈回家。要是小孩知道我被抓，对他幼小的心灵会有多大伤害？家中还有真相资料，万一被恶人抄去了，家人是新学员，会不会被迫害而放弃修炼呢？心中升起了担忧和顾虑。但我又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人各有命，想着他们都是得法的生命，有师父保护，不会有事。我作为修炼人，要放下对小孩、对家人的这个情的执着，归正人心。同时我也悟到，这里作恶的多数都是地狱的小鬼转世，该讲的我已经讲了，不能再为他们浪费时间。在外面还有多少众生在等着我去救度。这时我突然看到洁白的墙上显现出了盘大的万字符，不断的时隐时现。我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于是我充满正念的对身边的同修说，我马上要回家了，你家里有什么事我去帮你办，同时你也要坚信师父，坚信大法，要正念闯出去，这里不是我们待的地方。同修有点疑惑地说，他们真的会放你吗？我说，会的，你去叫恶警来。于是我便求师父帮忙演化一种病变假象，用仪器一检查，结果心跳过速，马上就不行，赶快用车送走。为了加速把我送走，有一个警察对我哀求道，快告诉我你家里的电话号码，我开车送你回家。我心里想，家我是要回的，但这里多留一分钟，我就要用功能捣毁洗脑班背后的一切邪恶因素。恶人受不了，着急万分。其中一个洗脑班成员在我的正念之场的作用下，竟同意我的要求，跪在地上，双手举过头顶发誓，他坚决不再迫害我。后得知他已调离工作，再也没有迫害大法弟子了。我这才叫家中姐姐、家人来接我。就这样，在慈悲师父的呵护下，大法法理指导下，又一次否定了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当晚正念闯出洗脑班。第三次就是在2007年6月22日，突然半夜来了二三十人，将我家团团围住，翻过院墙，家人在迷糊中打开了大门，十几个邪恶闯进我家里，有的摄像，有的在屋里抄家。我被突如其来的邪恶场景吓了一跳，瞬间慌乱后，我立即惊醒，去掉这个怕心，坚决抵制，全盘否定旧势力的迫害。于是我大声呼叫，想暴露邪恶，坚决不配合邪恶。邪恶一看我不从，七八个人强行将我绑架到马路上，塞进警车。家人阻止他们把我绑走，也被邪恶推上警车。其中还有一名新学员也遭了绑架。当天同修随身带来的打印机、家中的大法书和准备安的锅也被抢走。我们三个一同被邪恶带到本镇派出所。在途中，寂静的夜空突然打起了大雷，下起了暴雨。我突然发心慌，身体出现不好状态。他们怕出人命，只好把我们三人送到本地的一家医院。他们把我丢在医院的长椅子上，医生来检查，发现心脏不正常。四周站满了恶人，警车停在门口，邪恶一直不放人。其中一人接电话说，我家搜出了打印机，叮嘱这边无论如何也不准放人。这时站在我面前的邪恶对着我说了一些对师父和法不敬的话，妄想我默认。这时我脑海中想起师父《精进要旨二》《大法坚不可摧》中的一段讲法，师父要挽救一切众生，而邪恶势力却在真正的利用众生对大法犯罪，根本目的是毁灭众生。当时我心中坚如磐石地发出一念，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坚决不背弃师父，绝不背弃大法。邪恶看我不认同不配合，就伪善地对我说，你身体不好，只要你看着我，不要你说话， 听着我把话说完，我马上送你回家。家人想劝我应付一下，说你望一眼就回家。我心里想，我坚决不承认旧势力对我的一切安排与迫害。师父在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讲，在修炼中碰到磨难，要修自己，要看自己啊，这不是承认了旧势力安排的磨难，在他们安排的磨难中如何做好，不是这样。我们是练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他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他们的存在都不承认，我们是在根本上否定他的这一切，在否定排除他们中，你们所做的一切才是威德。我心想，望邪恶一眼，听几句邪恶说的话，这不也是承认了吗？我要的是全盘否定，连他出现的表现的本身我也不承认。这时邪恶就走出去了，我依然还躺在医院的长椅上，两面望着房顶，想起外面有邪恶，感觉自己像身处在牢笼里，就想起师父在《红吟别哀》中讲，身卧牢笼别伤哀，正念正行有法在，静思己多执着事，了却人心恶自败。我马上向两位同修说，我们齐发正念，解体邪恶的同时，向内找自己各种执着、欲望、色各种人心，立即用法归正自己的一切。刚刚悟到这层法理，修去人心，不到五分钟的时间，邪恶自败，主动叫家人过去说，你把你爱人带回家，好好照顾。此时已是半夜3点多钟，家人正念说，你们把他身体迫害成这个样子，外面又在下暴雨，你不把车子送，那怎么回去？他们摇了摇头，叹息中从口袋里掏出几十元钱，叫我们自己搭车。就这样，我们又在师父慈悲呵护下，再一次否定了旧势力的迫害。在这几次否定旧势力的迫害中的体会时，在磨难中要坚信师父，坚信大法，要明白大法的法理，并用法理做指导，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并发出强大正念解体邪恶，用法对照自己，及时归正修炼中的不足。师父在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讲，当然了，旧势力所有安排的这一切我们都不承认，我这个师父不承认，大法弟子当然也都不承认，但是他们毕竟做了他们要做的，大法弟子更应该做得更好，在救度众生中修好自己，在修炼中碰到磨难，要修自己，要看自己啊。作为修炼的人，虽然不承认旧势力邪恶的安排，但不管出现不出现磨难，都要向内找，修炼自己，及时修取人心。否定旧势力的基点，不是为了怕迫害而想出来，而是修炼人从内心真实的是为了正视大法，救度众生的纯正心态，那么旧势力就不敢迫害，我们就能走过一切磨难。以上是个人的一点体悟，如今我仍然在很宽松的环境下做着三件事。同修们，让我们在正法修炼的路上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按师尊的正法要求走正正法修炼的路，在正实法救度众生的过程中精进实修，圆满随师还。感谢师父，谢谢同修。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